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已经结束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，一直到十七章，就是主耶稣在小楼上所做的教导。那么十七章提到关于主耶稣的祷告啊，是一个最高点，一个高潮。古代圣徒奥古斯丁针对主耶稣在小楼上的教导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论，说从文字上看来好像容易懂这一段经文，但是在真理上是很深奥的。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听众朋友，你说是不是？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的第五部分，第五个段落，就是主耶稣要向世人所做的见证。这是从约翰福音十八章到二十章，我们现在要分享这一段落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会看到主耶稣被捉拿，他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。在这里所描述的方式，约翰福音所描述的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都不太一样。那么刚才所提的这三卷福音是强调主耶稣的人性，强调主耶稣他所受的苦难。这三本福音书记载当主耶稣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，那么主耶稣所说的他要受难、钉十字架，那么主耶稣提到他的死跟他的受苦，他会在外邦人的手中受害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。但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乃是主耶稣的神性，主耶稣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神人，强调了主耶稣他的荣耀。虽然主耶稣被捉拿，他钉十字架，他复活了，我们都可以从这里看见主耶稣的荣耀。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，主耶稣提到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，所以这就是强调主耶稣荣耀，他是荣耀的主这个题目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这节经文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主耶稣的威严，也看见主耶稣很温柔的一面。似乎主耶稣整晚都在露天的一个地方，为什么他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越过吉伦西这个地方呢？很显然的，这是主耶稣常去那个地方，他们习惯去到那里。接着我们看第二节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七节也告诉我们，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每夜出城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。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就是告诉我们了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上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那么主耶稣必须要越过吉伦西这个地方，犹大跟那些人已经商量好了，他们商量好要背叛出卖主耶稣。那么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就越过吉伦西。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知道大卫王也曾经越过这条溪啊，叫做吉伦溪这个地方。大卫王也是同样的，他被别人背叛他，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叛乱。那大卫的朋友也是一位谋士亚西多佛，也同样的背叛了大卫。就我们所知道的，主耶稣他从来没有留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面过夜。那么就在主耶稣他最后的一个礼拜，他还是住在他的朋友的家里面，就在伯大尼这个地方。即使那是最后一夜的，耶稣还是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他到克西玛利园这个地方去。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目的是在哪里呢？主耶稣要让他的仇敌有机会来捉拿他。主耶稣的仇敌一直想要捉拿他，但是他们害怕百姓，不敢在圣殿或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下手拿他。听众朋友，你要注意， 约翰并没有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内园很痛苦的祷告啊这一件事情，没有记载克西马内园这件事情，约翰所记载的，而是关于主耶稣的荣耀。约翰特别强调的主耶稣的神性，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就是比较强调主耶稣人性方面的。主耶稣没有抗拒他们的捉拿，因为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主耶稣不抗拒。在以赛亚书，旧约以赛亚书53:7已经预言说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彰显了他人性的尊严，我们也同时看见主耶稣的神性。不久之前，主耶稣的仇敌还正在要寻找主耶稣，他就躲开的。很显然的，主耶稣当然可以行神迹，他就是可以躲开他们，但是主耶稣现在公开的，他等待他们来捉拿他。这里这一点我们要注意。接着看3，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在路加福音22:52这样说：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啊，这是在路加福音22:52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约翰福音只说到犹大领了一队兵，那么一队兵是罗马军团里面的大概是十分之一，军团的十分之一。这一队人大概有500人。在马太福音说到有一大群人跟着犹大后面，为什么他们带这么多人拿着刀棒来的？大概他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行过很多神迹，他们认为说如果带着很多的兵丁就能够捉拿主耶稣，怎么可能？现在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注意看到主耶稣的威严。接着我们看4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或许你认为主耶稣好可怜哦，很无助啊，被这些狡猾的宗教领袖还有罗马的官员陷害他了。其实除非是主耶稣他自己甘心乐意的接受他们的捉拿，这些人带武器一大堆的兵，根本是对耶稣是毫无办法的，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捉拿他。接着我们看5，他们回答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听众朋友，我不想错过这节经文的一个重要性，他们称他为拉撒勒人耶稣，因为他们不想把应有的尊荣归给主耶稣，他们拒绝称他为基督。这没有关系，我们不在乎，因为主耶稣这个名字乃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当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在天上的、地下的和地底下的、阴间的都要向主耶稣跪拜。现在这些人不承认他是救主耶稣基督，也不承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。但最奇怪的就是犹大，在他一开始他也没有把耶稣认出来，不知道耶稣是谁。为什么犹大认不出耶稣来呢？在哥林多后书4:3-4这样说，哥林多后书4:3-4这样说：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一般人他们没有办法领受神属灵的事情，也认不出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这个必须要有圣灵给人的一个洞察力，才能光照我们认识。所以我认为犹大不认识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他虽然带着荣光，带着神的荣耀站在那里，犹大却不认识他。接着我们看6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倒退后倒在地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:14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们看到即使在这个黑暗的时刻，主耶稣他顺服神，就是他像神的羔羊，他要除掉世人的罪孽，但是主耶稣仍然彰显出他神性的一面。所以主耶稣说话的时候，他们都退后倒在地上，显明主耶稣他就是掌权者。如果没有主耶稣他自己同意的话，并没有人能够动他一根汗毛。他们不是前往俯伏敬拜他，这些人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恐惧，惊慌的就退后倒在地上的。我认为他们倒在地上的时候一定心里很困惑，因为说他们所看见的不是拉撒的人耶稣，而是神的儿子，神人，是荣耀的主。这个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，在诗篇27篇第一第二节，先知的预言这样说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怕谁呢？那作恶的，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就半跌扑倒。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形容主耶稣。在诗篇35篇第四节，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。诗篇35篇第四节这样说：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啊！这是诗篇35篇第四节这样说。再看诗篇40篇14节怎么说的？诗篇40篇14节：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向他们彰显出神自己的荣耀，乃是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他们所要找的人，拉撒勒的人耶稣就在他们眼前。这位拉撒勒的人耶稣乃是位荣耀的主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眼睛看耶稣看到他是谁呢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在人还没有得救之前，没有蒙恩得救，我们不会认识他。尽管我们读经，也许我们是有一个宗教信仰，也许你还行为也很好，有蛮有道德的，但是你认不出拉撒的人耶稣，他就是基督，他是耶稣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接着我们看第七第八节约翰福音18章，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？他们说找拉撒的人耶稣。再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第8、第9节，耶稣说：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，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，说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听众朋友注意，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尊严，主耶稣掌控一切的事情，甚至主耶稣告诉他们谁可以捉拿他，哪些人不需要被捉拿。这是旧约的预言，也这样预言说：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那么主耶稣也他自己也说，他不会失落一个，门徒不会被逮捕的意思。有人认为主耶稣的门徒也会被逮捕捉拿，成为审判的证人或者共犯，他们却没有被门徒没有被捉拿。接着我们看第10节，约翰福音18章第10节，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听众朋友，为什么他们不逮捕彼得呢？为什么不抓他呢？接着我们看11节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赐给我的杯，我岂能不喝呢？路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触摸了那个人的耳朵，就是马勒古的耳朵，就把他治好的。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逮捕彼得的？因为主耶稣说：让你们让这些人走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仍然是掌控管理一切的。 我们看到西门彼得真可怜，他是一个知识不高的一个渔夫，他内心也许曾经想过，因为他也想过说，因为他曾经问主耶稣这个问题，他为什么主耶稣你要去的地方他不能去的，他自己不能去呢？因为他问耶稣说他也想去。那么我们知道彼得他是很有心的，他是愿意，他有意愿为主舍命，但是主耶稣告诉他，因为彼得并不他不真正的认识他自己，而且彼得在当天晚上他就会否认主耶稣的名，否认了主耶稣，主耶稣告诉他就是他并不真正的认识他。也许今天听众朋友，也许我们在培灵会里面有人呼召说我们要奉献生命给主啊，这个可能我们就举手愿意出来好像要奉献生命给主，就好像邀请西门彼得叫他把自己奉献给神。那么但是他一站立刻他就站出来，他愿意站出来。问题是你我们都不能靠自己，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把自己奉献给神。那么这也是使徒保罗的经历，保罗他曾经这样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只有圣灵的大能才能够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。所以我认为彼得的内心，他虽然有这样的心愿，隐性的心愿，他还想证明给耶稣看，愿意为耶稣死。但是彼得他是一个好渔夫，他撒网捕鱼是他的一流的技术，但是他不会用刀，他还把别人那个仆人，他本来想要去砍那个人的头，结果削到对方的耳朵，所以主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。稍早以前主耶稣曾经建议他的门徒去买刀做什么？来自保，不是来保护主耶稣的。主耶稣他自己愿意把他自己交在这些捉拿他的人手中，主耶稣他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像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，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？这个杯父所给我那个杯，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意思，有圣经里面有提到关于救赎的杯，救恩的杯，这个是诗篇116篇13节说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。那么圣经也提到有安慰人的杯，安慰的杯，耶利米书16章第7节说到，他们丧父丧母，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。那么圣经也提到有喜乐的杯，诗篇23篇第5节说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这个就是喜乐的杯。那么我们主耶稣所喝的杯是天父要给他喝的，这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一个杯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就这样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记载的。这个杯是什么杯呢？是一个审判的杯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担当这个审判。因为不信耶稣的人，如果一个人转脸不信靠主耶稣，他就自己要喝这个审判的杯。但是感谢神，主耶稣为我们喝下了这个痛苦的杯，审判的杯。因为主耶稣他有完美的人性，主耶稣是无罪的，耶稣喝下这个痛苦的杯，因为主耶稣是为了你我的罪。另外还有一种杯是什么杯呢？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杯。我相信在启示录所描述的，这个杯要倾倒在邪恶的人身上，有七个碗神的愤怒就七瓶或者七碗神的愤怒，这个是应验了神的审判，这个审判的杯。在诗篇十一篇第六节这样说，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。这个就是神审判愤怒的杯。耶利米书25章15节这样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对我如此说，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，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。啊，这个是神的审判的杯。听众朋友请注意，我们主耶稣怎么对彼得说的呢？主耶稣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这个不是说主耶稣他是审判官，他命令我们要喝这个杯，而是主耶稣他自己说，我怎能不喝父所给我的杯呢？那么这个是主耶稣他自己甘心乐意的成就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不要误解，以为主耶稣他钉十字架是心不甘情不愿，他不愿意喝这个苦杯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啊，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。啊，这个经文非常好。接着我们看12:13，约翰福音18:12-13，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，先带到亚拿面前，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我们看到这群宗教领袖是策划整个事件的人，因为他们害怕群众，所以主耶稣他到城外，在城外，所以他们就有机会捉拿他。主耶稣是带着尊严跟荣耀的来面对他们，他们捉拿他捆绑他其实是不必要的，因为主耶稣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，他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不抵抗，所以他们就先把他带到大祭司亚拿面前。那么只有约翰记载这样的细节，很明显的其他人没有看到啊。这方面亚拿他是大祭司，他可能还在这个时候还在大祭司的院子，在他的办公室里面。那么在世界历史里面所记载的亚拿这位大祭司，他是一个非常狡猾非常奸诈很像撒旦魔鬼的一位大祭司。该亚法他是罗马政府认可的一个大祭司，可是在宗教界当中真正的首领就是这位亚拿大祭司，他是幕后策划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。他很狡猾，他跟罗马政府有很好的交道，跟罗马政府很好，所以整个的审判的这场闹剧幕后的黑手就是亚拿这个祭司。好多世纪以来犹太人曾经受到一些不公平的指责，大家都是归咎给亚拿、该亚法或者比拉多。好多世纪以来天主教也称犹太人他们是杀害耶稣基督的凶手，所以后来就造成这些欧洲的国家有反犹太人的这种思想的原因。可是他们只不过是像一切所有的外邦人一样，都要为耶稣基督的死负责任。今天你我所有的人，全世界的人都要为主耶稣的死负责任，因为主耶稣他钉十字架是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不应该把责任推给哪一个种族或者哪一个团体。听众朋友你说对不对？接着我们看18:14，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。这是约翰福音18:14，再念一遍，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。所以我认为约翰福音在这里指所指的，他要告诉我们大家，主耶稣的死是原先已经神自己所预定好的，是神的预定，神的计划。那么我们知道该亚法他这个人，这个大祭司他是怎么样去捏造罪名来控告主耶稣，好让罗马当局可以判他死刑。所以看到主耶稣受审判这个整个过程根本就是一个闹剧， 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很清楚的，他虽然是被捉拿，但是这是神永恒救赎我们的一个奇妙的计划，要应验在凡是信靠他的人身上。所以今天听众朋友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求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，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应验了旧约先知所预言的，要成就神的救恩在你我的身上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就是神所拣选恩待我们每个人，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积极的回应我们这位奇妙的救主，他成就的救恩在你我的身上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盼望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分享的，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